大家好，今日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至到二十节。经文主要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长老。长老在这里是指那些奉献自己以带领管理教会为专职的人士，或者是以真理牧养教会群体的传道人，即是那些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全心全意全力服务教会，以福音事工为终身事业，献身作主耶稣的仆人的人，所谓以传福音养生的传道者，亦即是我们今日所指在教会或者福音机构里面侍奉的全职侍奉，那里有牧者，有传道人，亦都有不同的工人。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经文指出，这些长老有双重的责任，第一是管理教会，第二是传道和以真理去教导别人。这里没有明确地指出到底是分工的方式，抑或是同时担任这个双重的职务，无论是多人的分工，抑或是一人的兼任，这些人都应该是得到教会的敬奉。这里指出那些善于管理的是应当受加倍的敬奉，意思是不单止供养他们生活所需，更要尊敬他们，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全职的服务教会，他们很可能已经没有其他的收入，所以他所服务的教会，所服务的群体必须照顾他的生活所需，并且为他的献身来到去感恩尊敬他们。至于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意思是在教会中各样服务或者侍奉，传道即是传福音，还有以真理作教导的侍奉至为重要，承担这种责任的人更加应当是受到供养和敬重。感谢主，在我们身边其实有不少甘心乐意奉献全人，接受上主的托付，专心服侍主、服侍人的人，我们都是受惠于这些参与建设天国的主的仆人。教会对主的仆人有当尽的责任，但是也都请留意保罗在这里同时指出，作为主的仆人也都有该尽的本分和态度，就是做管理的要善于管理，作传道教导人的必须付出劳苦，因此尽心尽力是必须有的侍奉态度。自古以来，圣经教导我们去认识上帝，公义的上帝要求我们好像他一样讲求公义公平，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圣经和主耶稣的说话，来到去加强这种实践敬奉的道理。最早亦都是最基本的有关敬奉的道理，就是十一奉献。当然十一奉献的基本精神是对上帝的感恩和敬拜，但亦都是有它实用的功能，就是供养那些没有资产、没有养生的收入， 一生专心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利未人。去到新约时代，教会的组织和架构已经发展到包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但是圣经的精神并没有改变。所以保罗引用的经文有出自旧约生命记25:4的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其实在同一章生命记14-15都有提到困苦穷乏的雇人雇工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的意思是千万不可以怠慢那些劳苦做工的人。保罗又引述主耶稣的话，主在路加福音10:7那里讲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这里主耶稣直接指出那些奉上帝差遣传福音的工人得到那些受众的供养是应份的，因为他们是代表着上帝，他们是被差遣到工场来到作工，接待和尊敬他们也都是接待差他们的主一样。所以敬奉主的仆人的教导的背后，其实包含着公平公义和敬拜上帝的意思。19-20，话题转到长老，即是神的仆人犯罪的问题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在处理上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后果可以是十分严重的，甚至能够摧毁整个教会。19这里说，控告长老的情旨，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控告长老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因为长老犯罪是十分严重的，十分可怕的问题，可以说比一般会有犯罪严重百倍，因为长老是带领教会建设教会的重要人物。先前讲到教会选立的监督和执事这类的领袖，必须是行为端庄、守正不阿、有美好的声誉和无可指责的。长老可谓是领袖中的领袖，所以他更加是众人的榜样。如果他犯罪跌倒，将会为教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处理针对长老的控诉必须加倍谨慎处理。第一，必须有情旨，情旨即是申诉状，而这份的申诉状必须要有两三个证人拿出证据去支持他们的申诉，否则就不可处理。加倍严谨地处理长老的投诉，绝对不是为了姑息或者是护短和息事宁人。在初步举证成立之后，教会必须正视问题，对症下药。但相反，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物，教会就不能够轻信这些指责而草率的行事。例如一些针对某人的匿名信件，教会就不应该煞有介事地来到张扬，应该小心地去观察，以正制动，在未曾有真凭实据之前，免得伤害无辜或引起不必要的躁动。反过来，若然有真凭实据去证实有行恶犯罪之事，教会就必须严正处理，不能够姑息养奸、包藏祸心，免得 造成日后不可挽回的局面。因此保罗在二十节这里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惧怕。教会不单止不可以将罪行来到隐藏，更要在众人面前指出其错其害，给予犯罪的人悔改挽回的机会，同时亦都是使众人从中学习什么是对与错，什么是是与非，并且知道凡事都是有后果的，人必须为自己所作所为承担后果。这个是对众人的一种警惕，亦都是给众人学习饶恕和接纳的机会，给犯罪者一个悔改回转的机会，是一个挽回的不二之途。因为一个真诚悔改的人重新被大家接纳，这个才是真正挽回一个罪人和整个群体最佳的结局。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